二，校外求知。我入钱先生之门后，选择传统中国史为终身的研究专业，即决定了，更无犹豫的余地。但既是专业，便必须做长时期的准备和广阔的阅读，不是很快即能收效的。事实上，在新亚读书期间，我最感紧迫的问题，并不是怎样考好专业，而是如何克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我在燕京大学受过一学期的政治大课，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灌输。当时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是1938年苏联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其中第四章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节出自斯大林之手，更是每一个字都被肯定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斯大林以马克思下层基础、生产和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之类的学说为根据，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公式，即尽人皆知的五阶段论。一切民族或地区的历史都必然经历五个阶段：原始共产、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归宿于共产主义。他称此为科学规律，因为这是下层基础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共官方学术界从一开始便完全接受了五阶段论，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简伯赞等人的论述和稍后关于中国史分期的争论都是明证。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分期的时间先后而已。我因为同时在翁笃健先生的课上阅读普列哈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觉得五阶段论似乎过于简化。最明显的，马克思指出，东方古代如中国、印度和某些伊斯兰地区存在着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希腊罗马不同。而斯大林的五阶段论对此竟一字不提。所以燕京的政治大课并未能让我信服历史唯物论，但是我也没有能力对这一大问题做出任何论断，只好搁在一旁，存而不论。但是我进入新亚，决定以中国史为研究专业以后，很快便发现我必须对唯物史观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理由很简单，如上面所说，五阶段论已席卷中国大陆史学界。如果我不能说明为什么不肯接受历史唯物论，则以后在专业研究上势必寸步难行，写出来的东西也会被主流史学界用唯心两个字一笔抹杀。我当时既没有足够的学历来正面应战，一再思考之后，认为只有进行以下两个系列的求知活动才有可能脱离困境。第一，我必须取得关于欧洲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历史最新研究的一般概况，这样我才能判断10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论断是否已受到修正，修正到了什么程度。我特别重视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是不是必然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转变为社会主义。从马恩死后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在内涵或结构上都已发生了十分繁复的变动。我想了解西方一般史学家是怎样叙述这60-70年的历史发展的。所以我的第一系列求知活动主要是尽量阅读西方史学中最新的综合论述和专题研讨，当然是限于我所关注的特殊问题。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在19世纪欧洲学术思想的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重要学说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科学的社会主义等，无一不是从当时各种思潮和学风中密切交流而来。最明显的如黑格尔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法国的乌托邦思想，以至人类学家莫尔根的古代社会等等，都是马恩两人构思立说的基础所在。因此我深感有必要对20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思想的一般状态获得一种大体上的认识，只有如此，我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地位及其意义做出判断。在这一要求下，我便不能不阅读当代社会科学及政治文化思潮的相关著述。读书计划既定，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向何处找书的问题。当时新亚没有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则不对外开放。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美国新闻处设立了一个公共阅览室，英国文化协会也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室，这两处的书都可以借出。我的两个系列求知活动终于找到了可以进行的场所， 这两处的藏书并不很丰富，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青年而言，已足够引导我跨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一道门线。关于第一系列的求知活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下的欧洲史，我因为得到父亲的指点，很快便找到了相关的现代著述，尽可能的细心阅读并做笔记。后来1953年所写民主制度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新趋势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可以算是阅读笔记的提要，不足以言著作。在第二系列的求知活动中，我则多方摸索，并从当时香港和台湾各种期刊的意见和争论中选取一些流行最广的西方专著，以开拓眼界。这是一种广义多失的方式，这一摸索过程很复杂，这里不必也无法详说，但它对我的思维和治学则发生了定型的作用。让我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点稍作说明。第一，我终于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获得了较为确切的认识。马恩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特殊角度去观察历史演变，却为史学研究别开生面，其影响所及便是20世纪社会经济史的兴起和创获。但马克思主义派的唯物史观作为一整套系统而言，却只能在众多史学理论中占一家之言的位置。至于斯大林的教条，所谓五阶段论，则徒成笑柄而已。第二，前面说过，我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已认同了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新文化，不过当时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燕京时期对于中共权力攻击的民主个人主义并没有辩护的能力，最后竟为当时流行的新民主主义所动。但在系统性的阅读了20世纪中叶的政治、社会思想和专题研究之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才真正成为我深入内心的人生信念。同时，我也进一步了解到，改革社会使这些价值得以实现，必须避免左右两极化的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在我心中留下了最深印象的有两部书，哲学大家波普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美国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旺盛的中道》。前一书出版于1945年，早已成经典，常常见引于时贤的论著，但后一书至进入我的视野则和先父有关。原来先父1926至27年在哈佛读研究院时，他的美国史导师恰好是老施莱辛格，回国以后仍保持通信关系。他刚刚从一位美国朋友处获悉，小施莱辛格继其父而起，已成为美国史名家，而且父子同在哈佛历史系任教，因此让我有空时不妨查一查他的著作。美国新闻处阅览室的负责人告诉我，小施莱辛格的成名作是《杰克逊时代》，但是他1949年出版的《旺盛的中道》则正在受思想界注意，影响很大。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层曲折，我大概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发现这本书的存在。第三，通过文化人类学，我对于上述的普世价值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获得了新的认识。五四以后，普世价值在中国正式受到肯定，不少知识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开始抱怀疑的态度。最初只是针对作为名教的儒家而发，但久而久之竟发展成为相当全面的反传统运动，认为民主和科学之所以未能顺利实现，主要是受阻于两三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这一看法流行颇广，当时台湾自由中国的殷海光正在全力宣扬此说。这一看法曾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我在第一章已讲过，由于抗日战争，我在安徽故乡住了整整九年，过的是宗法社会生活，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因此在16岁以前，我所接受的基本人生价值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1946年，我从乡村回到城市，才第一次正式接触到五四的新文化、新思想。当我从胡适文存中读到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的论述时，感到相当合情合理，一点抵触的情绪也不曾有过。因此反传统论者如殷海光，虽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我在内心深处总不能完全信服，不过我也提不出任何理论来予以反驳。一直到涉入文化人类学的领域之后，我才从这一困扰中解脱了出来。当时我受益最多的也有两部专著，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类型和克洛伯的文化成长的统观。两家同样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即认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自成一独特系统。我们只要将不同文化做一比较，如汤恩比历史研究所示，这一点便朗然在目。本世以研究日本著称，他对日本文化整体性的分析与综合极其鲜明生动，在学界影响很大，克氏也因此对他的整体论特加赏识。但他更进一步指出，人类学研究不应止于文化的当前状态，而必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因为整体性是在时间中逐渐积聚起来的。因为整体性是在时间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愈悠久，其整体性也愈深厚。从上述两书推展到其他相关论著，我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前途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悲观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通过时间而成长起来的整体系统，它不可能随时被人一扫而光，以为新文化的创建铺路。如果有妄人做此尝试，如文革之破旧立新，其结果只是破坏和歪曲传统，使之恶化而无法消灭它。但由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它接受外来的价值和观念，而最后与之融合为一体，必然要经历重重困难，非一蹴可至。这是因为文化交流牵一发而动全身，佛教之入中国便是显证。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落实，不但要求思想和信仰的转换，而且更牵引到社会结构的变动，其困难更远在佛教传来之上。但佛教的潜力也加强了我对于现代普世价值传入中国的信念。我们都知道，佛教中弄与中国文化打成一片，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得到道家思想的接引，由此而出现了一个长时期隔异阶段。在佛教之力启示下，我们发现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很多足以接引民主体制的成分，相当于胡适所谓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所以从晚清的士大夫如王涛、郭松涛、严复、康有为等，到五四以后的知识领袖们，都对欧美的民主政治体制十分倾心。甚至二十世纪四零年代以后，许多知识青年转而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也是由于他当时以新民主做号召的缘故。总结一句话，中国文化中接引民主政体的成分远多于排斥它的成分，这已是我当时所深信不疑的一个历史论断。我在1955年刊行的《自由与平等之间》和《文明论衡》两册文集中，曾对这一观念有所浮沉，读者有兴趣不妨参阅。我的实际知识当时是肤浅的，但精神追求的大方向则由此建立。所以我认为，当时在校外的求知活动，对于我的思维和治学也同样发生了定型的作用。